这里是罗比斯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斯坦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5年10月26号，公元2008年12月2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部分市委藏人造谷后受虐致死；藏人商业协会称将推动整个藏区经济发展与建设；西藏流亡政府将向达赖喇嘛供奉永驻昌修佛寺仪轨；上百名流亡藏人学生参与参观考察活动；台湾人权团体支持中国08宪章。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年3月10号以来，西藏首都拉萨维修的各藏区发生示威活动后，大批藏人在中共的武力镇压下遭到枪杀、逮捕、判刑甚至失踪。据最新消息证实，部分造部的示威藏人在雨中营被雨径毒打，导致不幸死亡。下面请听德奇的详细报道。
据西藏流亡政府引述可靠消息指出，出生在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的苏囊平措，因参与3月14号在拉萨发生的示威活动被军警逮捕之际遭受残酷毒打。他的盲妻哭着要求公安人员不要打他的丈夫，但是公安人员却用警棒朝他的头部狠狠一打，使他顿时失去知觉。消息说，3月18号，苏囊平措同其他狱友高呼“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遭到狱警的严重毒打，导致他的头部严重受伤，最终死在狱中。消息证实，其他部分政治犯也同样遭到毒打后不幸死亡。苏囊平措和他的妻子在拉萨小昭寺附近住了20多年，自他们夫妇相继去世后，他们9岁和7岁的两个儿子目前无人看管。出生在西藏昌都地区定钦县45岁的强巴拉姆是拉萨拉姆庆的居民，他在今年3月29号因参与示威活动被拘捕，并在狱中遭受了严重的酷刑。获释后，他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尽管接受治疗，但由于受虐严重，身体一直不见好转，最终于3月28号不幸去世。来自拉萨莫竹贡卡县的登兹努布因分别参与今年3月在拉萨和彭博林州县发生的示威活动被中共公安人员拘捕，他在狱中因长期受虐而不幸死亡，当局将他的遗体交给了他在林州县的妻子的手中。消息指出，他有3个孩子，最大的是7岁，最小的才1岁。此外，出生在西藏昌都芒康县的阿旺次任在3月13号因病住进拉萨一家医院，医生说他急需要输血，但是第二天即3月14号，中共军警血腥镇压示威藏人后，当局宣布不准给藏人输血，要把血留给受伤的军警。当时医院方面拒绝给他输血，导致他病情恶化，最终死在医院里。但他死于哪家医院目前还不清楚。消息证实，一名20岁左右的西藏男子在上月20号下午约5点在拉萨八廓街高呼西藏独立口号后，遭到公安人员的一顿毒打，并被强行带走。目前他被关押在何处还没有进一步消息。另据一位近期抵达尼泊尔的流亡藏人向本台透露，今年3月以来，很多示威藏人陆续被捕后完全失去踪影，他们被监禁还是被枪杀都没有任何消息。消息还证实，拉萨小昭寺的5名僧人因参与3月在拉萨的示威遭捕后，目前被关押在日喀则地区水泥厂后面的军营监狱里。消息人士表示，今年3月拉萨发生示威后，中共当局在西藏3大寺为主的各大小寺院和居民住宅中任意逮捕僧尼和藏民，但是拘捕后大多藏人下落不明，他们是否被杀害还是被监禁，谁都无法获知消息。有关拉萨小昭寺5名僧人在狱中的健康状况方面，消息人士介绍说，他们5人整天被关在监狱里，不准出来，更不让任何人来探监。消息人士表示，藏人在监狱里遭受酷刑虐待是经常性的，但关押在城外监狱中的政治犯所受的苦比城里好一点。而在拉萨城内的监狱中，政治犯不仅被戴上手铐和脚铐，而 而且还要遭受百般折磨和虐待。他说，目前拉萨城内和县政一带到处多有手持枪弹和催泪弹的军警不停地进行巡逻，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路人见了都不敢前行。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维基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藏人商业协会于今天星期二在印度北部丹萨拉西达里湾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会议大厅中召开记者会，宣布新一届理事会成员的未来工作计划，同时表示将致力于推动整个藏区的经济发展和建设。第二届藏人商业协会会长索朗多杰和秘书长达瓦仁钦于今天星期二在西达里湾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会议厅召开记者会，详细介绍了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在接任期间所做的工作和未来工作计划。藏人商业协会秘书长达瓦仁钦在记者会上表示，藏人商业协会于2005年10月在西达里湾政府经济部的鼓励下正式成立。在过去3年的时间中，第一届理事会成员为合法注册，与其他商业界人士取得联系和提高民众对上级的认识等问题上做了努力。达瓦仁钦还表示，藏人商业协会在过去3年中先后在印度南部、新德里、达伦萨拉和尼泊尔等地向西藏商人就如何抓好商业机会、怎样有效地降低贸易风险以及进出口油污的摊贩等问题上提供了培训。达瓦仁钦表示，藏人商业协会成员于今日新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成员，而新的理事会成员召开会议，共同制定了未来3个月的相关工作计划，其中包括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将加强与西达里湾政府和社会其他组织区的联系，共同推动藏人社会的经济事业，积极帮助藏人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提供各类金融事业的培训，努力使全体藏人脱贫致富。他还表示，藏人商业协会将引进更多的成员，其中将允许各非官方性组织参与并成为该协会的成员，同时该协会也欢迎来自境内的西藏商人成为其会员。达瓦仁钦表示，西藏人民议会政府一仗的支持和帮助下，藏人商业协会代表于本月22号同喀尔梅克共和国总理举行了单独会面，相互研究有关西藏商业的处境、未来的发展趋向和前景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介绍，藏人商业协会会长索朗多杰和秘书长达瓦仁钦先后同西藏里湾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和经济部部长斯任顿柱以及各非官方性组织代表举行了会谈。目前藏人商业协会在尼泊尔、印度、法国、瑞士、俄罗斯和西班牙等国家中共有40多名成员。欢迎您继续收听罗比西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明年是今年藏人被迫流亡50周年，位于印度北部丹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将代表境内外民众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供奉2次永久长寿佛事仪轨，祈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西藏问题早日获得解决。下面请听德奇的详细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次仁彭措向本台表示，为纪念藏人被迫流亡50周年，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将在开幕日和闭幕日的纪念仪式上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供奉2次永驻长寿佛事仪轨，祈愿达赖喇嘛永驻人间，政教事业圆满成功。西藏流亡政府决定在明年3月9号举行纪念50周年开幕式。次仁彭措表示，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将邀请西藏各教派法王出席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届时将举行为期3天的西藏各教派领袖第10次宗教会议。次仁彭措说，该宗教会议开幕式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要出访印度南部，将会缺席，但达赖喇嘛将会出席会议闭幕仪式。中共从1949年开始入侵西藏以来，在1951年强迫藏人签订所谓的17条协议，但是中方却违背协议，在1959年3月10号向抗议中共非法统治西藏的示威藏人进行血腥屠杀，导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数万名藏人被迫流亡印度。明年2009年是流亡藏人被迫流亡50周年。
请继续收听由罗比西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上百名流亡藏人学生参与参观考察活动，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开拓事业组织的筹办下，100多名流亡藏人学生为了开拓事业、增进知识， 利用寒假期间参与一系列参观考察活动。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新德里开拓事业组织负责人奥克藏玉珍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该组织从本月18号到20号间，为印度北安察尔邦买苏日西藏学校的115名11年级学生筹办了为期三天的活动。他表示，举行这一活动的目的在于开阔西藏学生的视野，增强自信心，培养他们的领导能力，以及让他们了解印度高等院校的情况，以便将来更好地选择自己的专业。奥克藏玉珍表示，参加活动的100多名西藏学生在这次活动期间参访了一所新德里的印度学校，跟同年级的当地学生进行了思想交流活动，学习善于表达等印度学生的长处。他说，期间他们还邀请了在加拿大一所大学工作的流亡藏人尼玛多吉，向学生们讲述他个人的经历和如何择业等相关情况。玉珍表示，该组织计划将明年2月份为流亡社区的西藏大学生举行相关的指导和培训活动。据介绍，该组织的目标是为西藏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相关活动，指导他们如何更好地择业来服务于社会，同时联络位于在印度等世界各地的各行流亡藏人，让他们更好地服务于西藏社会。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播出的新闻节目。台湾人权团体野草莓学院于昨天星期发起声援中国淋巴县长联署行动，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淋巴县长发起人之一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呼吁民众公开响应淋巴县长。根据自由时报报道，台湾人权团体野草莓学院于本周一在台北自由广场展开声援淋巴县长行动，要求中国政府必须保障中国公民社会的思想、言论及人身自由，要求当局立即释放刘晓波未收的所有被监禁的良心犯。学生们还要求台湾总统马英九、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站出来，为在台西藏人给予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们的活动在网络上已经受到了200多人的联署支持。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蔡其勋表示，自淋巴县长发表以来，联署人质疑作家刘晓波背部下落不明，北京先进学者张祖华一度遭到拘留。真南荣基金会执行长杨长征表示，他非常担心两岸关系若建立在一宵代大的诸怒热血或禁忌东欧的利益交流，是否会成为另一种邪恶练习。在台中国名誉人士蔡刘军表示，只要独裁专政的中共存在一天，台湾就永远受到威胁。同样在台的中国名誉人士吴亚林表示，他对国民党政府相当失望，没有身份，不能工作。中共官员陈永林来台时拿着中华民国的国旗，也会遭到警方的强制架走，在台湾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他还通比国民党反共犯到大陆怀抱里。据了解，淋巴县长是中国300多位学者、作家、社会人士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前夕发表，要求中国当局修改宪法及进行政治改革。随后起草发起人质疑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被当局拘捕，至今下落不明。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华语部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事件正向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德西播送的安朵阿巴县316事件起因。
中国政府一直宣称拉萨的314事件以及波及整个藏区的一系列暴乱是达赖集团精心策划的阴谋。现在仅就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的事件对暴乱的起因进行说明。阿坝县位于中国四川省与青海省和甘肃省的交界，属于广义的安多藏区。该县有着众多的寺庙和大量的森林，总是被该省官员称作和尚县。由于该县有众多的寺庙和僧人，所以西藏文化和宗教传统气氛也很浓郁。虽然该县近些年来几乎没有任何寺院僧人所谓的闹事的情况发生，以致不少人多以为是否该县文化上已趋于汉化了，但是曾经遍及整个藏区的响应达赖喇嘛不穿野生动物皮毛的活动就是从该县开始的。
以上听到的是德基播送的安朵阿巴县316事件起因。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节目是由格尔彭加主持的，明天同时现在会这期的内容。